弟兄姊妹啊，午安！我哋啊再一次有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哋谦卑嚟到你跟前，感谢你赐下宝贵嘅话语，感谢你赐下宝贵嘅圣灵，引导我哋进入真理。求主你使用今日嘅信息，让主你嘅话语可以被释放，以致无论讲嘅、听嘅一同去蒙福，生命可以带嚟改变。听我哋嘅祷告。奉靠我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去求，阿门。弟兄姊妹，你们知不知道波福今年几多岁啊？1976年成立，45岁。咁咧，盼望即系教会都盼望明年个疫情可以稍稍缓和一啲咧，可以举办少少嘅一啲嘅庆祝嘅即系聚会啦。手上咧有一本系波福30周年嘅感恩见证集。其中呢咁样去分一啲嘅唔同嘅阶段啦。70年代孕育期、成长期，80年代植棠期，90年代猜拳火炼期，00年代蜕变期。咁邀请你延续落去10年代过去嘅10年，你会定一个乜嘢嘅期？我们刚刚进入2000年代，未来的10年会是什么光景？如果有张成绩表的话，你会怎样去做一个评估？上星期在一个团契里面，由我们商讨未来的方向，有姐妹分享，那时可能我都 未去过团契，她说10多年前呢试过在一个讲座之后，突然来了一班新朋友。團契只是照顧新朋友已經是一個很大的組，但相對當下呢，團友明顯有少少流失，有些只是網上去參加聚會，新人也都不算多。坦白說，有時自己都有些出路是怎樣，有少沉重。如果有張成績表按帳面的人數呢，一定是低位，但我都理解為我們充滿著很多的挑戰。究竟怎样去评估这一张属灵的成绩表？想看我们自己，我们的灵性都有很多不同的阶段，可能有时候要因着要兼顾其他的范畴，或者身体有很多的限制，我们要放下一些的侍奉。我们怎样去界定我们自己灵性的高低？怎样可以既不因为客观环境艰难成为我们即是逃避责任的藉口，但又体谅人的限制，依然看自己合乎中道？更加重要，怎样可以不被难处打倒？好想藉今日的经文跟大家一同去思想。今天我们要继续看路加福音的第9章43节的下至到50节。上文提到有一位父亲带着一个被鬼从小被鬼附的孩子去请门徒帮助，门徒搞不定，当耶稣亲自出马呢，咁就成事啦。跟住我哋进入今日几段嘅经文，呢段经文可以分开两个部分，43至45节系描述众人好惊讶耶稣所做嘅一切事，但系耶稣嘅反应冇表现得好雀跃，反而好语重心长，转向门徒讲佢将要走上受苦嘅路，但系门徒唔明白。跟住就描述咗门徒嘅反应有两件事。首先系喺46至48节描述咗门徒佢哋对内互相竞争边个系最大。49至50节描述帮门徒对外佢哋去排斥其他奉主名赶鬼嘅人。耶稣喺其中对门徒嘅教导都成为我哋好好嘅提醒。我先来看43节下至45节。43节下，当看到众人很惊讶耶稣所做的一切事，众人呢就是指当时耶稣在加利利的，是不是人一路就跟住耶稣啦。惊讶一切事，即是说不是只是惊讶他之前行了神迹，一直以来很多的教导，很多的神迹奇事，令到他就是觉得哇，这个人很不简单。我们可以想象，论明星、论欢迎程度，耶稣一直人气急升，正处一个即是高位。但是耶稣没有沾沾自喜， 佢反而好凝重，去转向同门徒讲说话。四十四节，如果按原文可以咁样去演绎，对这班门徒讲：你哋要将我跟住同你讲嘅呢番说话，好好听入耳，你哋要听住。我人子将要被交喺人嘅手里边。耶稣知道眼前是啊，好似有班人拥戴住佢啊，但系其实当中有唔少将会加入离弃甚至出卖佢嘅行列。而门徒一定要有唔一样嘅属灵眼光，要明白耶稣点解要走上十架嘅苦难条路，先能够坚持落去。但门徒唔明白，点解唔明白呢？四十五节嘅下咁样讲，其中嘅意思对佢哋隐藏住，表面睇嚟好似系上帝故意唔让班门徒明白上帝嘅心意同计划。呢度咧可以有两个诠释：第一，门徒唔系唔明白字面嘅意思，而系难以接受、听唔入耳，系一个好反讽嘅手法。门徒啱啱彼得先承认耶稣系期待已久嘅救主尼赛亚，佢点可能会受苦？眼前呢位受万人拥戴、咁有权柄嘅耶稣，点会可能你话俾人出卖？呢个第一个佢哋嘅即系意思啦。而第二个意思对门徒隐藏就系、是，确实当时门徒仍未见证到耶稣复活，遇到上帝一个整全嘅救赎计划，真系好多嘢暂时领悟唔到。门徒唔理解耶稣嘅说话，亦都唔敢问。如果假如个师傅要受苦，做徒弟嘅都即系唔会好过啦。同自己意愿违背嘅嘢咧，我哋唔系好想，亦都唔敢啊。问上帝咁多。路加福音嘅第九章，单单喺第九章三次预告咗耶稣佢将要受苦。第一次系彼得宣认耶稣系神系神所立嘅基督嘅时候。耶稣的反应是立刻预言他会受苦。第二次耶稣山上变像，摩西和以利亚在耶稣的荣光里面出现，这么荣耀的荣光出现的时候，他们讨论的是耶稣去世的事。而今次是第三次，三次预告他将要受苦的，都是安排了是他很崇高的地位被肯定之后。即刻我们可以看见当下耶稣吸引了很大批的群众跟从他，不过上帝容让一切来个逆转，耶稣将要被从万人敬仰变成被万人唾弃十架上的死囚。人间看来好像一个反高潮，地位不保，在高处的滑落，但神的计划里面其实是迈向一个更加荣美的侍奉，在上主定下的救赎计划里面从来没有失控，一切在掌管之中。弟兄姊妹，其实我要好像门徒这样，有时候上帝的格的作为好多让我们不明白，好像对我们隐藏这样，有时候可能是我们自己的属灵眼光被太多其他嘢去缠绕住，我哋唔够敏锐，领悟唔到。有阵时候确实上帝按住佢嘅时间表逐渐向我哋嘅揭示。当我哋走喺一条我哋未知嘅信仰路嘅时候，我哋要忍耐，要好好让自己好敏感去聆听上帝嘅声音，而相信上帝喺度掌权，相信上帝会指导我哋一步一步配合他的计划，一路踏上去，不为客观的环境的滑落而失去信心，但是亦都不是一个借口，按我们可以做的尽力做好我们的本分。你继续看下去，门徒接下来的两个表现就反映出他其实仍然不太知道耶稣在做什么，他不是很明白跟从耶稣的真正意义。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描述，四十六至四十八节，门徒互相在这里议论中间边个是最大。 議論呢個字咧係有思考啦、探究啦，而且睇下四十七節，耶穌提出佢哋心中嘅議論，即係話佢哋唔係無意識喺度嬉笑一番，而係一路已經擺咗喺心裏邊，內化咗呢個意念，一路喺度盤算住我哋呢班人裏邊邊個係最大。門徒停留咗喺自己嘅想像裏邊，可能一路諗緊，咦？这个会不会是打败即是罗马帝国的即是尼赛亚呢？第日当他打败了之后都要争返一个是不是即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政治高位。这个这样去建构他们跟从耶稣的意义。无论如何最关键的就是反映出门徒跟从耶稣的目的仍然是很为了个人的荣耀很自我中心。而最后上帝国的目的仍然同在地上的比拼不相伯仲，换汤不换药。耶稣看见门徒在自己人里面争做大佬，就实地施财取教，带了个小孩子过来。当时的文化里面，小孩子是没有社会地位的，无助、软弱、卑微。按照犹太人的习惯，小孩子十二岁之前是不会学律法的，所以十二岁之前你花咁多时间教佢哋咧，好似好浪费咁样。当门徒喺度争大嘅时候，耶稣领埋一个一无可耻嘅小孩，明显一个好大嘅对比。我睇下四十八节，耶稣向门徒讲咗两句说话。四十八节有两句说话，第一句话：凡为我嘅名接待呢个小孩子，就系接纳我。接纳我的就是接纳那个差我来的。这都是耶稣吩咐门徒要去接纳孩子，要接纳孩子。第二句是你们中间最小的他就是最大。耶稣吩咐门徒自己要成为好像孩子那么谦卑。你既要去接纳小孩，你自己都要成为小孩。我先来看第一句。耶稣说要为他的名去接纳小孩，什么叫为耶稣的名？我就奉主名求，是吗？一个人的名呢，其实代表那个人本身的。为耶稣的名就是表示我们是要按住耶稣的旨意和带领，而不是满足我自己的欲望为目标。门徒争大，看得出他们仍然很多俗世的观念在这里。人都是的，服侍个大嘅，依附一啲权贵咧，自己都可以提升地位，系咪？即系假如我同你讲，我带咗个高官，即系信主入埋团契咧，唔知道我团契人数会唔会多啲嘅咧？系耶稣要改变评价人嘅标准，唔系去睇系咪有着数去建立人际关系，唔系用成败得失去评估一个生命嘅价值。所有人都是上帝的创造，门徒要遵行耶稣的吩咐，学习真诚对所有的人，不要不看起一些即地位卑微的人。另外耶稣更加要预备这班门徒迎向受苦这条路，所以讲了第二句，你们最小的就是最大。耶稣要颠覆当时的社会价值观，门徒自己要成为好像孩子咁谦卑嘅身份，要背起自己嘅十字架跟从耶稣，甘愿唔好介意人点样睇自己，谦卑咁样去服侍。只有今世愿意降卑嘅人，喺末世里边先至可以被上帝逆转去分享天上嘅荣耀。弟兄姊妹，咩叫做大？唔系比较能力地位嘅高低，系愿意居于低位，学校耶稣这样去服侍人。大的服侍细呢，如果是能力高的服侍一些能力低的呢，是一个比较容易实践的场景。譬如说可能我有钱一点的，能力高一点的，是不是那么可能在金钱上啊，在一些物资上面的送赠啦，或者我免费可能教他很多东西啊，免费帮他做很多东西啦，这个我们常常都会做到，当然也很好的啦。不过如果双方的能力和辈分各有高低的呢，那就要互相谦让了。家里有没有试过一个精通大小手机型号的少年人呢， 要教一個食鹽多過去食米的長輩學用 Zoom 啊 Signal 呢？你是誰大誰小？互相要在這裡即是謙讓學習。如果當雙方的能力和職份各有高低，就更加不容易了。我很真誠去即舉個例，在某些範疇其實信徒領袖的能力往比我們傳道人其實是即要高的。但在職份上面，傳道人確實有一個即領導性在這裡，那我實際怎樣操作呢？分享我一個我自己在侍奉上面很美好的經歷。在這委員會裡面呢，曾經有一位不知人偉人肢體，他們在職場上面有很豐富的行政經驗。開會的時候，他看見我可能有些地方好像掌握得不是太好，其實他大可以，不過他沒有職場在這裡、就是、指指點點。他跟著跟我分享一些他在職場上面的經驗，他提出一些建議給我參考，但他明白到這裡不是一個商業機構，這裡是一個屬靈的家。更加重要的，有段日子他每個禮拜抽一段時間為我祈禱，有兩個一起為我們的事工祈禱一段時間，那個美麗的服侍我都是很好。教會的群體裡面，我們一定各有所長，一定個人的意見常常不一樣。在教會的場景，我們未必會這麼傻開宗明義在這裡、就是、爭誰大，但難免我們潛藏著很多我們高低比較的角力在這裡，可能比較緊邊個受歡迎，邊個受愛戴，邊個能力高啲，為教會服侍多啲，地位都即係高啲嘅。又可能好想將自己嘅想法凌駕其他人嘅意願，你要聽我嘅意見啦，或者睇錯我自己嘅需要，過於成個群體當下嘅處境。係咪我哋有一個好謙卑嘅態度，我哋互相配搭，各盡所長？關鍵就是侍奉的動機是什麼。我們當然各有所長，當然有高有低，怎會不是即每一樣的呢？關鍵是侍奉的動機是什麼。四十八節一個很好的提醒，他說為主名的緣故，你是為主名的緣故去做，而不是為自己。這是一個很好的提醒，這是我們侍奉的動機。門徒不明白跟從耶穌的真正意義，第一個回應就是爭邊個大，我經常講個人主義。繼續第二個回應呢，就是山頭主義。留意一下48至49節呢，有兩個好似的字呢走了出來的，將兩個事件連在一起。48節，耶穌同門徒講，凡為我的名接納這個小孩呢，就是接納我，為我的名。49節，約翰回應耶穌的時候，他說，老師啊，我看見有個人奉你的名去趕鬼，我就阻止他了。都是說耶穌的名啊。耶穌剛剛才教門徒，你們不要分門別類啊。這一頭約翰就說，咦，那個不是跟從我們的，我們不可以接受他。我估啦，約翰是跟從耶穌上山的三個即是賣身的弟子之一，他很介意呢，即是外人會不會威脅到自己一個這麼獨有的地位都不定。耶穌糾正班門徒，他說不要阻止他們，因為不抵擋你的就是幫助你，不抵擋你的就是幫助你。門徒不明白，當耶穌離開加利利要進入耶路撒冷走上十架路的時候，當下擁戴耶穌的這班人裏面有不少會改口，當下擁戴的耶穌的這班人裏面不少會改口釘他十字架。門徒要團結，要需要更加多互相的支援，特別當時要面對一個很艱難處境的時候，要分的不是誰跟我最親近，誰跟我同聲同氣容易埋堆的自己人，而更加重要的是要建立更加多站在耶穌那邊，站在耶穌那邊願意堅持，就算有艱難願意堅持選擇背上十架的同行者。面對艱難的處境，我們要爭取更加多站在耶穌那邊 愿意一起去背上十诫的同行者，清楚分辨哪一个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一起同心打这一场属灵的仗。四十九节的经文也提醒我们，我们参与侍奉的权柄是什么？他说是奉主的名，是奉主的名去参与权柄，是按照上帝的旨意，依靠上帝的供应去侍奉。如果是上帝分配给我们要做的呢，我们信得过上帝会供应给我们。而且很自然，奉上主的名去侍奉，为主的名去侍奉，那就是为什么呢？为建立神的国，为宣扬耶稣的名，不是为了某个人、某个机构、某个堂会的释名声。在一个充满挑战的世代，我想我们真的要学一下怎样扩阔我们的天国视野观。过往我想香港是为中国和为北美培训了很多华人牧者一个很重要的基地。最近的移民潮、跨地域的线上聚会、网上资源分享等等，我们不知道上帝怎样重新分配香港这个的角色，就趁着我们仍然有机会的做我们可以做。我举个很小的例子，像有机会跟我在加拿大的姐姐聊天，我家人是住 Edmonton 的，不是好像温哥华、多伦多那么大的城市，但姐姐说仍然有些以家庭作单位的香港人移民过去。于是乎教会近期就比较摆多些资源去做一些从中国香港过去的新移民福音工作。不过加多句，他说呢，在加拿大呢做年轻人的工作其实是很难的，因为他们看重社会、看重人权啊、自由这些观念呢根深蒂固。团契的导师呢，年轻人团契导师呢，发现他的问题，其实呢他很难介入去做。所以他就跟我说，趁你在香港他们未走的时候，投放多些精力去栽培年轻人，打好个根基跟他们。我看见你做一样，我做一样，互相的一起去同工，各尽所长，让万事互相去效力。教会里面你因着有很多弟兄姊妹，他们不是单顾自己的事，我们成就了一些美丽的图画。我发觉少少的见证，一位癌症的病友去见一个辅导员，本来这就完了的了，但是那个辅导员邀请一位病友来教会，癌关小组去支援他，探访队去跟进，慈惠小组在经济上面的帮助。我们很感恩这位姊妹决志信了主，她的女儿参加儿童主日学，而主同学仔的阿妈呢很好、特别陪埋这位癌症的姊妹回来聚会，又去探访她，帮她邀请她回团契。跟着这位姊妹呢又见她啊教会这么好，她邀请了她的朋友回来教会，她的朋友又邀请了她的朋友回来教会。纵然姊妹最后安息主怀，但是她的朋友带回来的朋友昨晚都还在回来，是新朋友来。故事一路一路延续下去，你说几多人在这参与，是吗？当然这位癌症的病友她是蒙福，但其实所有能够参与服侍一起去分享主里面的同工的每一个都是很大的喜乐。我们为今天的经文做一个总结，我们看见耶稣登山变像的时候，门徒应该祷告就瞌眼瞓，彼得瞓醒就胡言乱语啊，起几座塔咪起几个棚去即系俾你哋啦咁。山下嘅门徒赶鬼唔得，竟然仲喺度争边个大，佢哋唔明白跟从耶稣嘅呼召。我哋都好似门徒咁样，甩甩流流，好多软弱，好多限制，但上帝从来冇放弃我哋。上帝对你每一个心意未尽啊！让我们很虚心去求成长，我们去省察自己其实里面很多诡诈，很多伪善，求主去除去我们很多的诡诈，很多的伪善，在我们学习信靠上帝我们安排条路上面，很多人我们真的未知，当我们踏上一段很迂回曲折的路程的时候， 我哋难免我哋会好攰，我哋会失望，我哋会惊，盼望弟兄姊妹可以成为同行者，更加求圣灵去建立我哋，学习唔去质疑上帝可以在最艰难的环境成就祂的美意，不去质疑上帝可以用一个看来很平凡的小事小子成就祂的旨意，活在当下，仰望上帝的应许，做我们可以做的本分。如果我们看看耶稣侍奉的一生，耶稣侍奉的生命的前半段呢，忙忙碌碌，由朝做到晚，废寝忘餐，萬人景仰，如果要我用社會的評分，一定是100分以上。但是當耶穌被出賣之後，他立即成為一個什麼都不用做，什麼都不用你做，任人處置的人，不再忙碌，什麼都不用做。在上帝的計劃裏面，耶穌不單單以神蹟奇事去彰顯上帝的榮耀，更加以受苦的仆人去完成他的使命。同样，上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安放了很多的节奏，很多的计划，有着不同的心意，不同的份在这里。前面忙忙碌碌的荣耀一点，还是做受苦的仆人荣耀一点，废寝忘餐辛苦一点，还是被人家唾骂什么都做不到的辛苦一点，每一样都是上帝的安排，去成就上帝当中的旨意。怎样去界定我们灵情的高低？ We are not called to be successful, we are called to be faithful。 上帝没有呼召我们账面好成功，上帝呼召我们要做个忠心的仆人。同心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跟前，我们承认面对当下这个处境，好像很多东西真的对我们隐藏一样，有时候我们都好像灵情不错的，愿意努力为主你摆上，有时候我们却很软弱，我们需要上帝你的加能赐力。主，我求你去亲自去教导我们，我们建立一班愿意去同心守望的群体，去帮助我们的灵情一路一路这样求上进，但不是为了自己的命，为着上帝你的名被高举，为着上帝你的大使命可以被成就。求主祝福带领与我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去求，阿们。